在主面前站立不稳，重新一步来祷告。爱我们的三一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得成为你名下的子民，将我们救赎出来，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主啊，我们本是世上的微尘，就像歌里边所唱的，但是你却将我们高举，与王子同坐，也让我们能够有君尊的祭司，能够进入你圣洁的国度。主啊，我们是怎么不配，主啊，因为经上说人被圣洁就不能见主你的面。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得罪了你，我们唯独也得罪了你。主啊，谢谢你，宝血再次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来吸引，让我们这帮身为你名下的子民，能够再次的在这个地方能够去聚集，能够去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在主日的早上，你来垂听我们众人所发出的来歌声。主啊，你也来在我们当中，你自由的运行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老我，能够常常的穿上我们的新人。主啊，也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你来领主的杯，来喝主的血的时候，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爱去感动。主啊，也为着我们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聚会的这些的慕道的朋友，求主也开始他们的心。主啊，也看过今天整堂聚集的时间跟我们崇拜的时间，求主将以下的时间亲自来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每一个到主面前来的儿女们都能够空空而来，让我们的心灵都可以得到你话语的喂养，能够饱饱的离开。主，谢谢你，也使用今天的讲台，还有今天的弟兄姊妹的侍奉，无论是厨房的接待的，还是今天做文字的，还有司琴的，主啊，还有主日学的，主啊，求你都亲自的来使用这些卑微的器皿，能够被主你所去使用。主啊，也特别为着今天站讲台的张牧师，求主你来越过他的软弱，主啊，你让他能够在主里边得以重新的刚强壮胆，能够被主你再次的去使用，来今天来继续传讲以弗所书的内容。求主你就亲自来使用他的口，主啊，让他能够站在这里的时候被主你去使用传讲你主你的话语，也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谢谢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蒙你的保守，今天仍然在这个地方能够继续的聚集。主啊，求你也继续保守这地方的安全，也蒙蔽那些恶人他们的眼睛，也调转他们的脚步。主，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聚集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有心灵软弱的，求主来扶持我们，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也求主你再次的洁净我们。主，谢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给你，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你，我们愿意将颂赞荣耀，将一切的尊名都归回在我们天上的天父，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主垂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18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当彼此相通，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好，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
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一起读，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感谢主啊！应该对我来说是阔别了一个多月的讲台哈，再次走上这个讲台，因为我这里在准备的时候，确实是我十来年的讲道里面可能是比较紧张的一次，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在不断的在经历了摩西的旷野四十年的生活，那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面不断的在主里边去借着圣灵的恩膏，也借着上帝他自己的道的这个自己的造就，让自己怎么重新恢复那个信心，这个真的要靠恩典，不靠恩典的话，可能我今天其实我昨天我家人也知道，我昨天其实我十几个小时是躲在自己的办公室，一个人在那里去，确实在我十来年的讲道里面没有这比这一次更紧张了，总觉得自己如果靠自己没有办法有这个信心能够走上讲台因为我最近个人灵修也在诗篇第二篇十一节说，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惊而快乐，所以这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所讲的，那感谢主的是因为我们正好在前不久我们在讲腓立比书，那也让我们继续的透过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凭着信心来预备真理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目光调整在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使得自己还是能够明白主的恩典胜过我们的失败，主的恩典能够战胜我们的软弱，主的恩典能够赐给我们他让我们所当做的事情，所以呢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他自己的这个恩膏，使得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刚强起来。所以也就是我想，因为我们最近老师们早上的灵修在灵修出埃及记，那对我来说也在思想摩西，当他不是以埃及王国的最终之乐来走向他的同胞，那他以为他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拯救以色列民，结果他发现当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希伯来人的同胞的时候呢，他把埃及人给杀了，但第二天又看到他的同胞跟同胞之间的征战的时候呢，他出于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恩膏来劝他们和睦，谁知道发现那个埃及人那个希伯来人不但没有接受他的和睦的劝告，反而把他的杀掉埃及人的那个事情给揭露出来，所以使得摩西逃亡旷野，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在他身上逃到了四十年，借着前面的自以为意来到了旷野阶段的被神对付的以至于被神呼召的时候心灰意冷， 但上帝亲自的坚定他，在异象中来呼召他，使他再一次的回到他的同胞那里，回到埃及地来拯救。神透过他带领他的同胞从奴仆的这个身份开始离开埃及，走向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这就是看到一个信心的过程。所以我们想，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承受上帝给我们在未来的故事里面他给我们更多的使命，或者更艰难的一个历程，神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面对。正如腓立比书我们所讲的，腓立比书被称为保罗的四大什么监狱书信。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却能够保持一个你看不到他在监狱里面有任何的抱怨，有任何的灰心，也没有任何的悲观，他仍然能够什么来相信上帝的带领。所以呢，我们说腓立比书会称为四大监狱书信。那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人生里面，我们无论你在什么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必须确认基督是我们人生一切的满足。所以其实在人心的上帝按照他的心和样式所造的人类，在没有堕落之前以神为满足，但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发现人心永远有一个别的东西所不能满足的地方。无论人类以为特别大家看到那个箴言，无论人类以为所谓的身份地位财富女色，所谓的人的虚荣，那虚浮的荣耀以为能够满足，但是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都是虚空。并不是说虚空不如那些东西没有意义，虚空不代表无意义，就所有上帝所造的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好的，好的，好的，造了人类是甚好的。但当人类堕落之后，所有的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就开始什么，所谓的虚空是说过眼烟云，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但是是很快就过去的。所以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在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大学生团体那个讲员讲那个虚空的时候，他就让一个学生上去做了一个什么示范呢，他就点了一个很大的那个蜡烛，蜡烛的他就让点起来之后呢，突然让一个人上去就把那个蜡烛什么那个光什么吹灭了，吹灭一瞬间再冒出一股什么烟来的时候呢，他就让那些人去抓那个烟，结果那烟很快什么就没有了。所以他说那个虚空就像那个什么蜡烛刚被吹灭的冒出来那股烟，它是真实的，是存在的，但是它是你无法把握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一切的满足。那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书，这个我们就很快的来回忆一下，它是在任何的境遇中使得他的子民能够以神什么为乐，能够来让基督满足我们的一切。那这个四卷，他这一章一共四章，这里边他被称为一个喜乐的书札，显然的书简，他喜乐这个词里边是这卷书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不再复习，那也是具有个人性的，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跟我们个人的关系，他是来帮助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看重这种关系的人。所以呢，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等一下我们还去看这个。我们说一共它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引言部分，叫做祈雨与问安，叫祈雨祷愿，还有福音与我们。这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一是基督与我们的什么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讲完了活力是身在捆锁中，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他是个囚犯，但是他却什么呢，他却明白了生死为基督。所以如果你真的与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个生命，确实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无论你住在什么一个很富丽堂皇的一个地方， 你还是在一个简陋的茅草房里，还是在一个恶劣的一个监狱的环境里面，你都能够什么以基督为你的满足，仍然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好，今天我们会讲什么？讲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就是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那当然我在讲什么呢？他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的一个焦点，或者一个美好的升华的一个东西。其实那卷书这是一恋爱的一到十八节讲的主题不是这个，不是只讲这个。那在后面看什么主题，然后呢当然最后有提摩太与以巴弗提的榜样，就保罗讲了他的生命中也确实经历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就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那活力是提防十字架的仇敌，劝勉是为基督弃万事，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三个。第四个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讲到两女之分恶，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两位姐妹之间产生了一些纷争，一些不和睦，保罗仍然把它写在腓立比书里面，目的不是说要批判这两位姐妹，而是说让我们明白在约旦十分钟再美好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是有些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在主里面去解决，甚至他们连不能解决，需要主里边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呢然后呢应该是靠主什么常喜乐，而不是因为这些问题阻挡我们在主里边那个喜乐，阻挡了我们对上帝的信靠。相反，让我们更加懂得彼此切实相爱，这个是主的恩典。好，那我们当然第三步是结语部分，是道谢馈送祝福文安，这是常规书信。那我们呢就很快的看一看保罗，我们就其余文安里面保罗表达了跟腓立比教会之间个人之间的情怀，是为他们而感恩，是常常欢喜的为他们祈求。那我们说保罗，我们把他叫做牧者心肠，所以保罗所说的为父的什么，我们说师父虽有成千上万的师父，但是为父的却不多。那我觉得圣经给我们作为教会的带领，他不但是一个领袖，他不但是一个长老牧师，其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牧师的概念，就是一个牧养的情怀，所以也就是什么叫为父的心肠。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啊，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讲到父母般的心肠，父母般的心肠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保罗的牧者心肠。好，那我们呢大家知道我最喜欢的这个经文，我们大家是无法改写的，就是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给人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是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存档归于神。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或者是我喜欢很多弟兄姐妹喜欢用这个经文来为谁祷告呢？是为基督徒祷告，是为已经信主的，而且特别是为那些日新的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更需要用这个经文来祷告。为什么呢？包括特别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们，更需要用这个经文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托付了他们很多的责任，已经托付了很多他在教会里的使命，所以如果在服侍主当中却不是什么，不是让我们的爱心在跟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就麻烦了。我们心是为主来做，但实际上我们却什么，却绊倒了很多人，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也会绊倒其他的人。所以这就是越是殷勤服侍主的人，越是想日新服侍主的人，越需要我们已经有主的爱，但是我们的爱不够，我们的爱心还需要增长，我们的爱心在跟人知识和见识上需要增长。所以这个不但有恩典有真理，那还有主给我们更多在他里面的爱，能够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主，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好，那我们就这个是关于那这个是我们就不看了啊，叫基督是我们生命里面，讲到保罗他为主的缘故 作监，有他们什么一个属灵的美意，无论是对非信徒，对主内的弟兄，对保罗自己。好，那属灵的分辨，我们也看到了有两种不同动机的牧者，这个我们大家也思考的。一种是什么？是出于嫉妒纷争、结党、不诚实的假意，要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那也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动机纯正的牧者。那这个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都要感谢神，神是调度万有，神叫万事都复向效力。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主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侍奉主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是需要主的帮助。那保罗的态度说，无论怎样，因基督究竟被传开，哎，欢喜，而且更加欢喜，这是保罗所能够明白的。那我们今天呢，啊，那个，对，当然他说生死为基督里面对死的盼望，死的就有益处，他讲到死和生，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这也是你确实需要被主使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备。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与基督同在，它的意义是什么？死了有益处，活着也是什么？基督。这个是能够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些概念。那保罗所明白的，他活在地上是对他的弟兄姐妹更有益处，所以他愿意活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所明白，所以怪不得他第二章就能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使得保罗跟他所牧养的人一种生命的联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讲第二章是什么呢？第二章我们会讲，你看保罗，所以在这在生死的态度里面，他说照着我们所切莫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们什么羞愧。如果你从上帝的角度看，无论你经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明白神的恩典，你不再看自己，无论自己的荣耀还是羞辱，自己的得胜还是失败，自己的刚强还是软弱，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来，没有一事叫我们羞愧。为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什么显大，这是很关键。所以保罗从那个他的生死观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态度，保罗就这样的态度。所以他已经不再看自己，也不是在定睛在自己的荣辱得失上面，而是在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荣耀。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那这个又是大纲，我们可跳过去啊，跳过去，因为我是本来是准备从这里哈。那今天我想讲什么？大家，如果大家很多教会在聚会之前都会背诵什么，或者是默念一段伟大的使徒什么信经，对不对？那使徒信经里边呢，我稍微给大家读一下那个使徒信经啊。使徒信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来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这里边我为什么要读一下使徒信经呢？因为今天我讲的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第一章到一到十八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天我讲的这段经文里面几乎包含了使徒信经里边所有的内容，但是这里边却突出了使徒信经里边倒数第四个我信的，那里面是什么？我信圣徒相通。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律法师来问耶稣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但耶稣讲了两个，一个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耶和华你的神，其实要爱人什么如己。所以你知道吗？那我大家注意，我在讲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里面一到十八节里面，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 第二节，如果我告诉我不告诉大家我的主题是什么的时候呢，你注意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把这四节经文注在里面，觉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在讲使徒信经里面哪一个主题，有没有感觉得出来？当然其实在后面很奇妙，他会反过来讲前面我所信的，我信上帝，我信那个什么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讲到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恩，那这个也会包括在今天我们的讲道里面。但是你觉得当腓立比书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讲什么主题？我信圣徒相通。所以这是千百年来对教会来说所要注意的，使徒信经所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哎，怎么会好，好，我们看到，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围绕一个主题来讲，就是关于圣徒相通。那这个也是我想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帝借着我在春节前讲完第一章停了一个来月一个多月停在这里，什么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要讲这个主题还真的讲不下去，或者是没有调整好很好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心态，可能会讲出很多没有办法去面对现实的一些内容。所以也感谢主神让我们停在这里一个多月再回来讲，我也能够明白了上帝他自己的旨意，他的带领是完美的，他所给我们的真理给我们的经文都是很实在的，也他也知道我在那段时间接着继续讲可能讲不下去，自己讲不下去也很难面对本教会的当时的那个状况，无法去往下讲，所以神就他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了他所带的最合适的时间讲他应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所讲的真理。所以呢，那今天我们随着这些时间的时间推进，随着上帝他自己的工作，那我们今天也是做我们三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确实需要透过这些经文，我们要不是要纠结于我们过去的得胜还是失败，也不是纠结于我们过去的得胜还是或者是什么羞辱的一些软弱和跌倒，乃是帮助我们继续的反省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作为牧者跟信徒之间。虽然其实我一个多月我是故意的，基本上是完全希望是不发生的，那基本上让自己能够在旷野去跟神去面对面的去沟通，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再来向外看。所以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向上看看上帝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大能，他自己给我们的带领，然后我们再去向外看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是向内看，看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无知，在主里面得到上帝的亲自的牧养，然后我们再向外看，看到的不是别人的问题，看到的不是很多对这个世界是没有改变，是黑暗的，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再看的时候，不是看到只是看人的败坏，看人的问题，而是看到，也不是忽略人的问题，而是在你看到在人的问题上怎么看到你的责任，怎么看到你上帝给你的使命， 而不是去破坏，不是去伤害，不是去攻击，而是彼此的去。接着我们看到什么？这是圣徒相通的四大内容。也就是说，在信徒的信仰生活里面，如果这四个有一个缺少，你的那个相通是有问题的，你的教会是很难合一的。你就在四个方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教导的，在信徒的相通生活这四个方面必须全备的。一个是什么？在基督里的劝勉。这个时候我们要承认，虽然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信徒，虽然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赦免了、洁净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还有肉身存在的一个神所命令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呢，我们确实基督徒之间需要彼此的，用圣经说的要天天彼此相劝。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不容易，我们中国千百年来是什么叫什么，我们说人总是喜欢听什么，欣赏你的话，夸奖你的话，但是我们无法不太接受彼此的劝勉。但是这里说，不过你要注意了，这个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劝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平衡，当我们明显的有任何违背圣经真理的、违背基督话语的任何的言行，我们要彼此劝勉。所以为什么这里不是说你来劝勉我劝勉什么呢？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看到没有？里面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有劝勉的内容。不过这个劝勉不是按照你的喜好，不是按照你的看法，不是按照你的感觉，还是按照什么？基督的心意，按照基督里的真道。那当然我只讲一点，你会觉得什么呢？你会很难的不？哇，那麻烦了。因为呢，整天就彼此劝勉，那还怎么办？好像某一段时间咱们生命里面或者某一个状态里面，好像就是这样的，大家在一起就是彼此什么先劝的。不过呢，有时候先劝不是在基督里的先劝，已经在个人血气里的，在个人的观念里面的，在个人的甚至如果还有不纯的动机里面，那个劝勉就变成什么圣经里说的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这个在基督里的劝勉，是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按照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也好，你的弟兄得罪你了，你要单独找他谈。好，这种劝勉是在要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是建造性的，不是毁坏性的。这个我们讲为什么呢？他要跟后面那个要平衡的。平衡呢，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在爱心里的安慰。劝勉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你的弟兄悔改，帮助你的弟兄归正，帮助你的弟兄更加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一旦他接受你的劝勉，你应该是什么？就在爱心里的什么安慰。所以呢，在爱心里，他为什么在这里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里有什么安慰？所以你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现在阿高弟兄在讲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确实很厉害，他指出哥林多教会的罪，特别是讲到第五章，讲到那个什么在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真的是不要说在教会，在外邦人当中都很少见，你们却容忍淫乱。所以保罗很厉害的责备说，应该把他交给撒旦去败坏他的肉体，或者在主来的日子里面呢，或者是可以拯救他的灵魂。就连这么厉害的事情，在哥林多教会那么糟糕的一件事情，乱伦的一个罪，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当保罗知道这个弟兄悔改的时候呢，他说 就要接纳他，就要去安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认罪什么悔改的人，所以你看劝勉带来是什么？是当对方悔改的时候，大家是表达了一个无条件的七十个七次的饶恕和接纳。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保罗很清楚的教导，你要守住基督的那个秩序。你的弟兄得罪你，单独找他谈，不听找两方跟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教会管教还不听，把他当成税吏和外邦人。你看到当时每一个环节里面，如果你单独找他谈，他悔改了，你劝勉他了，在基督里劝勉了，你叫什么？在爱中安慰了。单独不听，两三个人找他谈，他悔改了，你在基督里劝勉他了，感谢主，你两三个人在爱里面安慰他了。在教会的层面管教他悔改了，在教会层面爱心安慰他了。然而他不听，哪怕被教会管教，被干到税吏和外邦人，被停掉拜饼，被停掉聚会，教会忍人必须同心合意的为他什么祷告。所以为什么两三个人分主的名聚会，主在我们中间，而且有两个同心合意的求什么，神必定为他们成全。成全什么？这里面就像下文是为犯罪而不悔改的弟兄姐妹，要同心合意的断不停止的为他们祷告，指导他们。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圣灵会工作帮助他认罪什么悔改的时候呢？所以最后彼得来说了，我的弟兄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又是说不够，乃是七十个什么七次。所以这就是表达了一个什么呢？在爱心里的安慰是以这个来结束你的劝勉，理想上的。如果他真的没有悔改，那或许最后谁写明他这个假性呢？神就借着教会的管教把他淘汰掉了。那上帝有他公义的判断，我们不能判断。只要他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一天，我们都应当为他祷告。所以教会的管教不是一件小事情。为什么当每次教会实行教会纪律的时候，管教一个人的时候，只要他没有悔改，你对教会你不能停止为他祷告，无论他去哪了，无论他跟你有没有连结，在你。所以我鼓励很多教会是这样的，他反而什么呢？就在教会历史上，在这个教会管教过的名单，真的不是说常常把那名单拿出来羞辱他们攻击他们，不是的。所以很多教会什么，把曾经的教会管教过人的名单，他是一直保留在那里的。保留在那里目的不是要给他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官里面说这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永远都是一个什么，有一个我们中国说的在答案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不好的那个记录在那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世界的想法。在处理的方法是，你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你这样还没有得到他悔改的确据的时候呢，你要一直为他的罪来祷告，以至于在爱心里面得到什么安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在基督里什么？就在圣灵里的交通。这个要才能够恢复圣灵里的交通。哎，大家你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儿女，在教会里边是应该什么彼此相爱的，但是确实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位有没有感觉到，如果在教会的人际关系里面处理不好的话呢，你发现教会的关系比社会的关系什么人际关系怎么样更复杂。为什么？因为大家还都是什么，都是打着基督的什么旗号，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什么安慰。所以我们说我们都是以基督爱的名义来帮助你的，但你发现什么乌烟瘴气，纷繁复杂。最后你会想，最后你会想到圣经里面说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坏到极处。为什么呢？大家本来都是信同一位主，都是相信同一本圣经真理，都有同一个圣灵吗？这个可能 但也不知道，这个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呢需要在圣灵里的交通。这个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圣灵里什么有什么交通。好了，感谢主，你的基督里的劝勉和爱心里的安慰是能够同感一灵的，大家明白你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彼此的造就吗？还是你的苦读，还是你的怨恨，还是你的一些个人的判断在里面，你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并没有使彼此让更多的人得到造就。这个信徒的这叫不叫什么？我信圣徒相通，这不是相通，是什么？就是用加拉太说是彼此相咬相吞，是彼此的去伤害，彼此去得罪，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这不是圣徒相通的内容，你要懂得拒绝。什么是来自神呢？什么来自魔鬼撒旦呢？待会我们会看具体的在这个经文里面。好，当然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感谢主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他是你的心。我告诉你啊，很多姐妹什么呢？哇，弟兄姐妹，我真的爱你啊，我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我的心是黑的还是什么？是红的，我一颗红心为你呢。但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你为什么那么的反而把我中国话叫好心当成什么驴肝肺？驴肝肺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真的是为了你，你看到没有？把我摆在前面，别人也收不到。你的心可能真的所谓是好的，但是用主说的话什么呢？你的心如何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呢，你听看呢，到心中相通的第四个内容，它什么呢？在心中的慈悲怜悯才会生发出来。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你不是在爱心里，你不是在圣灵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大部分父母没有不像爱女的，你发现没有？但你发现你这样的爱你的孩子会很好吗？对不对？我还鼓捣很多，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对婚姻说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为了离婚呢？有没有在座里面举手说但是我结婚是为了离婚而结婚呢？没有。好，还有一个说没有一对婚姻说我结婚是为了彼此来，你伤害我伤害你，看谁比谁伤害人更厉害，谁的伤害人的手段跟技巧更高超，有没有这样的婚姻呢？如果你要抱着这样的婚姻进入婚姻，那很奇怪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跟父母的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爱，夫妻的爱，我们开始我们在弟兄姐妹里面哇热情拥抱的爱，我们感谢主，尤其是哇你信主的未信主的哈利路亚赞美神，抱着一进呢，喂，越看越不对呀、啊，审美疲劳了，怎么这脸上有那么多斑呢？怎么远看不到麻子，脸上那么多麻子啊，都被你那个什么，如果特别是女士们在什么化妆，在什么再把那个什么粉涂的厚一点，对不对？有一个开玩笑的一个画面是什么？那个丈夫把妻子脸一扭一下子，手腕一抹一下子，裤裆全是灰，哦，原来粉，哇，原来你是怎么会这个面目？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明白吗？这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心啊，有时候小心，你不是在基督里，你不是在什么爱心里，你不是在圣灵里的交通，你只能带来彼此的伤害，彼此的怨恨，彼此的苦毒。这个不是使徒行经里面说的我信圣徒相通，不是的，弟兄姐妹，这耶稣说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当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撒玛利亚村庄传福音的时候，主多么的伟大，主不但没有轻看外邦人，撒玛利亚人被犹太看成连狗都不如的人，耶稣基督先拯救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是一个隐藏的个人布道，然后耶稣开始进入撒玛利亚的村庄，结果撒玛利亚人果真不假，连狗都不如，狗咬别人最好至少不会咬主人吧？真是在中国话说，狗对不对？它是会咬那些它觉得对它带来不安全感的人，狗怎么也会咬自己的主人呢？所以他们就是撒玛利亚人，真是狗，狗都不如。所以门徒他们拒绝耶稣，门徒怎么说？主啊，你不让我们祷告，求神从天下降下什么 火来烧灭撒玛利亚的城庄。耶稣怎么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时候的心不是放在什么，他把这个心放在了什么前面，他不是在基督里，不是在爱心里，不是在圣灵里，把这个心什么放在了最前面，我的心。我告诉你，要讲我的心，摩西的心是最好的。为什么呢？真的伟大。摩西在埃及王宫长大，他的妈妈亲自乳养他，神用一个绝对人都不能导演出来的一个戏剧的情节，让摩西的性命保全了。所以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你知道吗？学尽埃及人所有的学问，法老王所收养的一个女儿儿子，圣经里面说他却不享受最终之乐，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去，够不够厉害？够谦卑啦，够舍己啦。他本来是什么？我们说一般人应该是什么概念啊？我已经出身卑贱，我现在终于什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尊贵的王子，尊贵的人物，不能让你们晓到我的过去，晓到我过去的人都把你干掉，因为我的出身不能让你们知道，我要趁机利用我现在的机会往上走。但是摩西没有，摩西愿意去看望他的同胞。希伯来说因着信他没有享受最终之乐。好了，那摩西来到同胞这里应该有功劳吧。我一看，哇，你埃及人欺负我们希伯来人，你找死啊。摩西是两种身份都有的不？他，我都不管谁怪谁，我不管谁怪谁，里面的矛盾是谁惹起的，把你们埃及人给杀了。哇，摩西多么爱他的同胞，把他们那个战士切，肯定埃及人不对，把埃及人干掉，真的好，保护他的同胞。然后第二天呢，看到他两个希伯来人的兄弟之间征战，摩西心更好啊，他要和睦啊，所以我们是骨肉同胞，为什么彼此相争呢？摩西心好不好？都是好的。但是希伯来人不买他的账，你是谁啊？要做我们的审判官吗？你难道要先杀，昨天杀埃及人来杀我吗？哇，摩西看糟糕了，不但那个人不买他的账，反而怎么样？反而把他牢底给兜出来，使得摩西不得不逃跑。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是我，你我是摩西的话，的旷野会干嘛？我会怨天尤人，我会委屈，我会受伤，我会苦读，我再也不用理这帮罪孽深重的希伯来人。我明明是为他们好的，我前天把埃及人杀了是为他们好的，第二天我劝他们和睦也是好的，他们不但没有接受，反而把我的牢底都揭出来了，使得我不得不逃跑在一个旷野的生活，甚至我做了一个牧羊人，哇，那就是一个埃及的王公长大的一个人，学尽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的一个博士后级的人物，至少博士，却去放羊去了。你会觉得哇，大才什么小用啊？为什么神？为什么希伯来人？为什么埃及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想不通。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不在爱心里，不在圣灵里，我告诉你，整个理解是反的。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慈善学那个教会史的时候说，史实部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再考察了，史实部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这个不重要。叫什么叫史观的问题？你的历史观正确，这个史实可能有出入，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史观不对，史论史实就是真的，有没有用呢？也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整个把这个事情解读反了。所以为什么史观到史论，你的历史的论述到底能够帮助人，是破坏人，是造就人，还是去伤害人，是在乎你的那个史观。但这个史观从哪来？就是什么？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在爱心里，在基督的圣灵里，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才会有慈悲怜悯，否则你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律法主义者，你会拿着一把打着属灵七号的一把砍刀，可以把你自己砍掉，可以把别人砍得体无完肤。为什么呢？因为呢，不是使徒信经里面讲的我信圣徒相通，怎么判断？很简单，其实你自己看那个果效就好了，你自己可以感受到的，圣徒之间到底是在相咬相吞，还是在彼此的伤害、彼此的争斗、彼此的要杀害对方，还是真的是心中有慈悲怜悯？其实这个很容易判断了。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可能我不能多讲，今天本来我这一次我不能完全讲我这一次，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呢？有很多弟兄姐妹把这个打着，在基督里面我们很容易用一些属灵的词汇，却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讲，我跟一些婚姻辅导里面说，何苦呢？神本来让一个孤单的男人认识了一个孤单的什么女人，两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孤单的，所以我才需要跟你往一起走。好不容易这个世界上几十亿人口里面两个小点，一根男人的一个点，有一个点不知道怎么碰撞，先碰撞到，终于突破重重障碍，多少的那个概率很低的恋爱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而且在基督里面彼此结合了，甚至还受过美好的真理的婚姻辅导。就为什么结婚不到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呢？就开始你死我活了呢？为什么彼此伤害呢？为什么彼此得罪呢？为什么就不能够？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回到什么基督里面，都不是在基督的那个舍己的爱里面，不是在那个圣灵里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劝弟兄和好比娶坚固成什么还难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在主里边，在圣徒相通的内容里面，这四个是缺一不可的，这四个它是完美的，而且优先次序是很恰如其分的，千万不要搞乱。我们往往什么呢？我们是把我的心放在第一个了，你明白吗？很多人不是在服侍神，是服侍自己，是让我自己满足。我这个满足包括，好，我得罪你了，我向你道歉，是这样的。但道歉你不原谅我，就你就错了，你看到没有？我们是这样的概念，是你要原谅我让我满足，你不原谅我我就受不了了，又不对。或者是你得罪我了，我找你谈，你一悔改我就很高兴，你不悔改我的慈悲怜悯就没有了，我就想咒诅你，轻一点我就什么攻击你，再轻一点我毁坏你。这个不是信徒相通弟兄姐妹，就在互相伤害，这不是在基督里圣徒相通的意义所在。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使徒信经里面那个我信圣徒相通按照你自己私欲去理解，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心是好的就行，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但你就不让你良心被狗吃掉了。你没有在基督里面，你没有在爱里面，你没有在什么圣灵里的交通，你就发现渐行渐远，而且会伤害的越来越厉害，真的不是主所喜欢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在基督里的劝勉、爱心里的安慰、圣灵的交通、心中的慈悲怜悯，按照这个才是圣徒相通的真实的而且必不可少的要素，少一个都不行，就算到达这个完美。好了，下面怎么呢？大家觉得这四个容不容易做到呢？哇，这个是什么呢？在基督的劝勉，哎，我的概念是有的，在爱心里的什么安慰当然是好的，我希望在五年们我都希望你来安慰我吧。都是希望满足我，还有什么在爱心里的交通，这个有点抽象，但是这是确实圣徒相通的，保罗所讲的四个重要的圣徒相通的要素，一缺一不可，而且一定不要把次序搞乱。如果你不在这个前面三个的前提条件里面， 弟兄姐妹，真的，我觉得每次你跟别人交通，你真的反省自己，你的心是不是充满着慈悲和什么怜悯，包括劝勉，只是对方的错是没有问题的，但你是什么动机？如果你没有怎么办？先停下来，赶快自己回到基督里面。好了，下面我来看看们，那我要讲圣徒相处的指导原则里面有两个要素，对不对，姐妹？否则的话你就很麻烦了，会被那个你不知道的那个苦毒和怨恨已经充满了你的内心。什么？要有相同的心怀意念。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什么满足。我们来看什么呢？第二个什么呢？是要有相同的基督之爱。哎，我就怕这个，我们就怕我们的爱心已经不在基督里面，人所生化出来那个本能的爱、情欲的爱、自私的爱，你要满足我的爱。你虽然打着基督旗号来交通，仍然是伤害。你说夫妻也是如此哈，其夫妻特别适用哈。当你不在基督的爱里的时候，你那个爱是占有的爱、情欲的爱、满足自己私欲的爱、给自己得到面子的爱、让自己虚荣心得到满足。你先认错，我就认错，你不认错，永不认错，这不是爱，这是骄傲。我永远不会先低头，你先低头我就低头。好了，请大家，今天我可能我不想，我们来看看，请大家打开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的五到八节，我要温习一下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是基督徒就好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我觉得神宁愿接着你，不要怕。很多弟兄姐妹是什么呢？希望什么？把问题的焦点给放掉，老是什么就事论事，就问题解决问题，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的，一定要什么？从你内心里面来看，第一，你首先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爱在你里面，真的是全就会借着你们之间的矛盾，要把真心跟假心给显明出来，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们两个真的都是基督之爱的人，那就要首先不是看对方，是看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如何的来充满你。第三，你再用基督爱，不是先去指责对方，先悔改自己的什么罪，求得主的饶恕，然后再去跟对方认你的罪，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然后等候神，对方或者能够原谅你，或者不能够原谅你，都是你该得的，你没有必要抱怨。对方不能原谅你，也不要报复，也不要计较，也是你配得的，因为你得罪了对方，暂时没法原谅你，你应该学习等候，谦卑自己，让神来工作。我们有时候很有道理，说我都跟他道歉了，他凭什么还这样对待我？所以我们经常说，你有时候得罪人只是三五秒钟的就把人伤害了，没错，但是你想用两句话道歉就能够完全让人家释怀呢？可能有时候需要几个月、几年、十年、二十年、一生，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恩典。当然，对方会怎么做？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会去面对神的恩典，他就思考神的恩典，他要学习饶恕，他要学尽快的饶恕你是没问题的，但是不是你的要求。你要记得，不是你对对方的要求。好，我们请大家看看，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我今天认为你能够圣徒相通的这个根本的根本。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步，这个没有，我觉得愚昧人不说话都算为智慧。你宁愿不说话，要说就说造就人的话，造就你自己的话，否则你就要不要出口。真的，我们来一起来读，预备起，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同的心思意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爱。如果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下面还要讲基督的虚己论，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什么？这个我要回答什么？这个什么是讲在基督里，在爱心，在圣灵里的交通能够生发出心中的慈悲怜悯，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心怀意念，有相同的基督之爱。这个已经是你已经得到的，已经蒙了恩典的，是讲过去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圣徒相同的。如果说哎呦讲了半天，原来我心里没有基督之爱，是你没有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最好就不要谈圣徒相通。谈什么？传福音，明白吗？要传福音。所以为什么有一次我记得有一对夫妻真的是不错的，这个弟兄本来说他不信主的，结果在七八十年代流亡香港去的，那个时候很早啊，通过重重反向逃到香港去，在香港工，哇，想找工作，那时候不开放的。在深圳的时候他们怎么逃的？都是那个探照灯一扫过去，那帮帮他们偷渡人把那个边关讲一个口子，冲啊，大家冲。如果什么那个时候呢，边防会开枪扫射的。那后来因为这个中央开了几次会，说以后不能扫射了，不过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逃就逃过去吧。后来有几个伟大的中央领导人说不可以再这样了，他就是在那个时机里面冲过去了，后来就抓不到就不再用枪打。中央有个改革开会开得很讨论，很多说以前都是扫射的，说你不能扫射，无论什么他是我们的同胞，尽量不给他们跑过去，现在跑过去呢那就算了吧。结果他就这样跑过去了，结果呢到了香港之后呢找不了工作，不懂粤语，北方人。后来呢终于在一个路上那天找不到工作，遇到了一个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当然那个好仆人叫苏以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有一首歌如露千古溪水，对不对？对啊。最后呢就遇到他了，说哎，年轻人你在这里干嘛？他说我真的没钱吃饭了。哎，他跟他 一听他讲话，喂，你的普通话不错哦，好像是河南人，是不是河南普通话多好不一定哈，但是至少他的普通话很好。后来呢他就被什么呢，他说这样的，我介绍你一份工作，感谢他把他介绍到什么一良友电台，做了一个普通话的播音员，开始向大陆广播的一个播音员，所以特别好。好到什么呢？开始给他很多的训练，他也承认信主了，哎，真的也做捐资祷告，啊，也开始什么，开始一点点的去读圣经，参加教会的聚会。后来呢，就开始在良友电台做了播音员。后来呢，他就移民，过了几年呢，后来又遇到各种原因，他就移民澳洲。移民澳洲之后呢？就在澳洲认识了一个不信主的姐妹，后来的姐妹。这个姐妹什么呢？她是留学生，不信主的。她到澳洲之后发现澳洲真的好，不想再回中国了。怎么办？就想办法跟澳洲人结婚。就在这样的一个动机里面，她去到教堂，要找一个男人结婚。哎，正好就看中了这个弟兄，他们就在澳洲就结婚了。谁知道这个姊妹跟他结婚之后呢，随着聚会时间久了，还真的信主了，他自己觉得真的重生了，哇，很开心。开心到什么程度呢？他怎么验证呢？我不想留在澳洲了，原来澳洲不是我理想的地方，我要赶快回去跟我的同学传福音，给我的父母传福音，给我的家人传福音。哦，这个福音太好了，如果我的家人，我的妈妈不信主，那我一辈子对不起他。如果我的爸爸不信主，哎呀，我真的是愧对我的父亲。所以他就开始强烈的负担，跟自己的父母，跟着家人传福音。在澳洲本身也是干到一边就跟人家传福音。后来他就跟他丈夫就回国，在 那么重要的一个筵席里面，他竟然站起来表达对他父母给他亲戚朋友最大的一句话，就说我回来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告诉你们我信主了。他丈夫就拉他，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好像别人笑话我们了。这是来大陆了知道吗？在澳洲不一样，在澳洲你怎么穿我都不限制你，到中国来了你小心。后来就因为这个人，他跟丈夫他们开始不断的产生了矛盾。他们觉得一开始很相爱，甚至我妻子说，我因为你信主我就跟你去教堂，那我也信主了，我们家很好啊，你应该支持我啊。但反正丈夫呢越来越什么呢，说信归信，但是不要太投入，信主就好了，不要太跟人谁都讲耶稣，有别人太过了，你自己信就好了，心中有神就行了，不要那么沾染好不好。那妻子说不行，我没办法控制，我见到我每个同学，他后来请每个同学吃饭都是传福音的。他丈夫觉得好无聊啊，你在这里我不去了，那不行，一定要传福音。他说我那这次愿意回来的目标就是传福音，无法阻挡。后来他夫妻两个呢，一次回来两次回来，快点他丈夫开始第三次不想跟他回来，而且夫妻两个开始吵架。他又像那个儿子，他努力跟那个儿子要带他信主，丈夫说尊重他自己的意见，你不要强迫他，就两个人就这样闹得很厉害，闹到一个程度就是要离婚的一个边缘，说你再这样做我们就离婚吧。后来有一次他终于他丈夫跟他一起回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说这样的，我想请你们夫妻一起吃饭，你的婚姻一定要保守住，一定不要无论什么原因，婚姻是最重要的，来组里面保守。所以我就请他们一家来，我们夫妻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呢，就那天晚上我跟她丈夫聊的时候呢，我们很深入的谈话。结果她丈夫最后跟我说什么呢，说哎呀，他其实叫我老师，他叫我老师，张老师，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呢，可能我还没有真正的信主，明白吗？那我的是什么概念呢？原来通过这一系列的交通，他发现他丈夫以前那么，他说以前我真的是为了一个工作的需要，我承认，那时候在香港，如果我不信耶稣，我不能够做福音电台的播音员，而且那个老人家对我确实好，我在世界上在香港没有遇到那么好的一个人。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是个伟大的有名的牧师，我就更加要信主了。那后来他反省了，我跟他讲到福音的真意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不要认为坏事情好，对啊，他妻子说这下完蛋了，我本来跟我夫丈夫一起相图相通的，就连他把我相图相通给破掉了，怎么办？其实反而更好，会更好呢，妻子以后呢就不再用了，他丈夫不读经祷告，他整天抓他丈夫读经祷告，他丈夫烦得很，不要这样搞，你做基督徒怎么不读经不祷告啊，就总是挑他的错，他丈夫就被挑错得很痛苦，他觉得我说我不读经嘛也不对，因为我是基督徒嘛，那妻子说的也对，大家我读吧，我真的没兴趣，一读就打瞌睡，一祷告就困了，怎么办呢？那也得钻一钻，钻还可以，其实挺开心，但他都觉得不舒服。后来一直到回来大陆之后呢，不停的回来之后呢，开始呢在传福音事件产生极大的冲突之后呢，其实你知道吗？妻子那天晚上也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就从此你对你丈夫不应该用个基督徒的标准来要求他。不再是相处相通这个层面的问题，乃是什么呢？乃是为你的丈夫得救来祷告，为你的丈夫有一天真的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什么有圣灵的爱浇灌在你们的什么心里，你们才能够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心思相同，那个爱才能够生发出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病，你知道吗？反而他们夫妻关系更好了。为什么更好了呢？因为那些本来是宗教的东西不再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不再成为他们之间相爱的条件。我说你们的爱情就是你们个人的爱，你不能代替上帝的爱，因为你有圣灵浇灌爱在你里面，你的丈夫也需要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什么他的心里面，大家才能够什么呢？有相同的心怀意念，才有相同的基督之爱。不要把你男女私情的爱代替了基督的爱，你就发现好心不得什么好报，我是真心为对方的，但是对方收不到，就是因为你爱心没有在知识和什么 现实上能够多爱有多，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所以呢，这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信徒相同的指导原则，很重要。这个原则不是靠你我的，我们却需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的交通，在心中的慈悲怜悯里面，这个目标，这个内容是美好的。但你要想实现这个美好的生活内容，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的一个方向，就是心怀意念，你的相同的基督之爱能够在基督爱里面建立，容不容易？能不能做到？当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需要回到主的爱里面，千万不要离开主，离开主的爱去谈下面会有什么问题。圣徒先通的意志还是发扬，什么意思？基督徒不代表，那好了，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在基督的爱里面了，我们确认我们都重新得救基督徒，是不是就好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我就要结束了哈。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好了，那我们都在我们的确认，我们都在救恩里的，我们都是基督的爱和恩高拯救的人，现在我们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然后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起一定没有问题，是不是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在第三第四节，就保罗指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徒相通的仇敌。破坏圣徒相通的那个诡计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最大的诡计是什么？凡是结党。结党是干嘛的？为什么要结党？结党是一个表现的行为，结党是内心里面是什么？是想贪图虚浮的荣耀，他才会结党，你明白吗？本来大家都追求主，都在圣灵里面彼此的在基督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里的交通，在心中充满着慈悲和怜悯。但是一旦有结党的事情发生，马上产生反应，开始贪图虚浮的荣耀。而且撒旦又很聪明，撒旦就会利用你那个内心贪图虚浮的荣耀来帮助你结党，很麻烦。这个是圣徒相通的最大的敌人，也就是用保罗对犹太人所讲的，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讲的，人不服自己的，人不服神的意，就要什么？立自己的意。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避免在教会里边结党，出产出虚浮的荣耀。这个是我们抑制我们圣徒相通的一个要素，一个障碍。那反过来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发扬是什么呢？发扬是谦卑，看别人比自己什么强。强这个文在希腊文里面，我告诉你啊，凡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什么呢？看自己比强是有权柄，有权柄，在希腊文的字根里面，但肯定不是这里的意思。他说在上有权柄的那个也是用什么？比自己强这个词，那个这里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是优先，优先，凡是看比自己优先，优先。第三个什么意思呢？比自己强，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厉害，比自己更加的有能力。这个也不是这里的意思。其实这里的意思什么呢？不是我们中国人说，哎呀，有时候把这个强理解什么呢？理解反了是什么意思呢？哦，我看是比你自己比我强，哇！比如说我跟明星弟兄在一起的话，我说哇，对，明星弟兄弹琴比我好，对不对？那我说明星弟兄你什么都比我好，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中间有这种传讲，你比如说肯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己什么强跟弱，比如他弹琴是比我好，对，我就应该是看他这方面。但这里的意思不是指，但看你某方面 能力比我高，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这如果把这个理解那个词的话，就会整个乱掉了。怎么乱掉什么呢？那就变成什么呢？哇，明明我长得不够高，问你长得虽然比我矮，但是实际上比我高，那就没意思了。就在这里就讲的很不切乎实际的话。这个是什么呢？凡是看别人比自己什么优先，就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什么自己的需要的前面。就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弟兄跟姊妹在一起叫 Lady First， 叫尊老什么爱幼，要恭敬那些单全的人，也是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不，所以为什么你上车的时候你要什么老人先上，我们每次吃饭要什么请老年人先上去，年轻人稍微晚一点后一点，让婴孩，让你小朋友，婴孩不能吃饭啊，妈妈先喂好孩子啊，再去吃。然后呢，老人优先啊，那些什么老幼病残，所以呢，吃饭照顾他们，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看他们比自己什么强，比自己强，他们比我们优先，这个很重要。好，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耽误自己的，是，哎，我们不看下一句。所以，基督相同的意志是什么？耽误自己的事，这个很有趣哦。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我们这个国家，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被什么叫毫无利己，专门什么，这是假话，空话，大话，不可能的话，明白吗？还有我们就叫为了大家舍了什么小家，这是过分的话，不合信仰的话。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呢？叫爱人如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爱别人也是假的，那是情绪过分的，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圣经很伟大的呢，说但是如果你只是耽顾自己的事，就变成作为中心的了，你就变成十字架的仇敌了。基督徒应该顾自己的事，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也能管理神的什么教会？你做妻子的都没有扶照自己的丈夫，你不要讲扶持他人，很难。你做妻子的没有扶照自己的儿女，说扶持好别的儿女，你思考一下，不可能，你将来后悔的。你做个基督徒，你自己教会不能扶持好，就扶持别的教会，你是不是要等一等？明白吗？很真实，弟兄姐妹，你喂，就像你说你不爱你的妻子，说爱别的弟兄姐妹，你不爱你的父母，爱别的父母，你不爱你自己的牧师，爱别的牧师，牧师说不爱自己教会的羊，我爱别的教会的羊，我都爱，我就不爱我们自己教会的羊、小心弟兄姐妹，生命的连接是真实的，不要只是讲外表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你的心如何你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什么要基督徒首先要管好自己的家是对的，但是什么，你不能只顾自己的事，就变得自私自利，作为中心，你不知道不是神。很多人在祷告里面都是什么，就是要神成就我的愿望，成就我的心意，神不成就我的心意，这个神就不够爱我，就是可能是假的。永远在教会里面是个基督教徒，他只是想利用神来成就他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不是真的敬拜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明白吗？把神当作一个偶像来成就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宗教情节，自己的人生的意义，你是想透过神来满足实现你的人生，你的设想的意义，这不是信仰，这是个宗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感谢主的是保罗说，你要想跟圣徒相通，你必须不但要顾自己的事，不要耽顾自己的事，还有什么顾别人的事，还需要把别人放在什么优先，这才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 上帝拣选的每一个神的仆人，包括摩西，他为什么能够成以色列的领袖，你知道吗？那希伯来人叫什么？抱怨他，伤害他，甚至有一次用石头把他什么打死。摩西有没有拒绝他们？摩西还跟神祷告，神啊，求你不要抛弃他们。神有次跟摩西怎么说？考验他怎么说？喂，摩西，这样的，他们这样对待你，我把希伯来全灭掉，只有保存你一家人。摩西，你一家人，我让你一家人发展壮大，也是什么意思？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会怎么祷告？好啊，好啊，这是我的心意，太好了，你知道吗？因为求不得，巴不得吗？为什么？因为这帮人我已经付出那么多的爱，他们还这样对待我，我一次、两次、三次、七次，70个70次都不止了吧？490次都不止了吧？他们还是这样带来我。这个时候神只让我一家发展壮大，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支派，就像挪亚一家八口一样的，其他人全灭掉，太好了。摩西没有啊，摩西怎么说？神呐、啊，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把我们整个以色列人带上去的话，好像你说的话什么就被外邦人羞辱了，好像神不能把他子民带到迦南地就把其他人什么都灭了，就带我们一家人进迦南地了。这个上帝，你的荣耀被破坏，你的应许不可能动摇的。神特别喜欢，你知道吗？神很高兴，神知道摩西是完全一个虚己的人，他看过他的家庭，他也看过什么他的同胞，所以那同胞们用刀砍他，用石头打他，用言语去伤害他，去抱怨他，但他忍什么？我忍人爱他们，我绝不希望他们倒霉，我绝不希望他们因为对我的态度不好导致让他们被上帝惩罚。摩西没有这个经历，明白吗？摩西一直坚持说，我不但要进入，其实摩西很想进迦南地，其实这很奇妙，神就没有任何进迦南地，他所带领的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死完了，但是确实他带领一批约书亚加勒带领一批新生代的基督徒进入迦南地，摩西也是心满意足。所以今天我只能讲到这里，容不容易？不容易。圣徒相通四个内容你不能动摇，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里的交通，以及在心中的慈悲怜悯生发出来的基督爱和圣灵，这三个什么？说明圣灵将基督的爱交过到我们什么？看到这句话没有？这个新闻看到没有？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心中就产生了慈悲怜悯，我们才能够谈到圣徒相通，已经有了基础。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基督徒就一定能够圣徒相通，这时候要搞清楚是不是圣徒，这第一概念是圣徒，你不要以为圣徒一定能够相通，人人需要什么？意念相通，爱心相通。那圣徒人人会有什么问题？会有结党的问题，贪图虚浮荣耀还结党，这个就抑制了圣徒相通。你只耽顾自己的事，也会抑制了圣徒的交通。除非你什么谦卑，看别人比自己优先。还有呢，你不但要顾自己的事，还要什么顾别人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想带领一个什么呢？祷告。为什么祷告呢？因为昨天我在办公室正在准备这个讲道的，不停在讲道的时候呢，那当然感谢主啊，我必须要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有一个老姐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张老师，当时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她说，张老师，我不行了，可能我不行了，把我吓一跳。因为这个老姐妹毕竟跟我们在一起都是20来年了，忠心在主的面前的一个老姐妹，但是跟我一起查经的时候才50多一点，现在到70多了。他说，张老师，我不行了。哦，什么意思？说的那么悲观。后来呢，说突然昨天发病，在家里突然不能起来了，心脏有问题，甚至坐起来都不行，所以一天也没吃饭，不能坐起来， 后来我连忙我说怎么办，我赶快打120吧，因为别人不敢动。后来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林星，就林星长老呢说正在从路正，他也还没到广州站，说在回家的，从外地回来在地铁的上面。那我说怎么办，我说我跟老姊妹讲，我要跟林星领导，因为正好他有胸外科的以前，所以我需要跟他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后来呢我马上跟林星打电话，林星马上又打电话给那位老姊妹，然后呢紧接着我马上给徒弟妈打电话，我徒弟请你做好准备，准备行动，赶快的去到他家。后来我听，后来敖弟兄就跟徒弟就去到了他们家，就开始等候这件事情。那他们也知道我要讲道，所以没有特别要打搅我，一定要我去。那当然现在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们至少要为这个祷告，这叫圣徒相同。我们要为在主里边，我知道这些老姊妹们他们也很美好，他们尽量说牧师我尽量不打搅你，但我实在没办法了，那跟我打电话，我说没事，主里边我们一定要彼此的看顾，彼此的来造就。所以后来感谢主，他们就来到他们家，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当然今天我最后的结果，后来我也他们也没有麻烦我，尽量不没有打搅我，这就是主里面的彼此的爱。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大家特别的来为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彼此在主里面怎么更好的彼此看顾，多一点的彼此在表达在基督的彼此的相顾，还要避免彼此的接待，贪图虚浮的荣耀，彼此的只是自为中心的去服侍，真的无法见到他的教会。我们就要接受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我们，你保守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谢谢你，其实我们承认我们本来是没有爱的，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我们承认在母腹里我们就有了罪，所以我们是何等的败坏。虽然我们青少年时期我们存着所谓的满腔的自己，从自己的肉体里面所生发出来的所谓的爱，所谓的爱国主义，所谓的爱家主义，所谓的爱己主义，我们发现我们是伤痕累累，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尔虞我诈，你争我斗。主啊，我们在当中会产生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迷茫，但是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却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把你的爱给了我们。这个爱真的不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外面来的那个榜样，不学习外面来的那个道理，那是你的圣灵亲自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儿女的生命里面，使得我们基督徒彼此相通，才成为一个真实的可能，才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督信仰生活的内容，也能够在使徒信经里面说我信圣徒相通。真的感谢赞美主，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信念而已，乃是基督徒实实在在的生活里面所经历的。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每一个被你所拣选的儿女，我们都愿意在基督里边彼此的劝勉，在爱心里面彼此的安慰，在圣灵里有美好的交通，从而让我们心里面更加生发出彼此的慈悲和怜悯，更好的切实相爱。主啊，使得我们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圣灵的恩膏，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还有肉体的存在，我们基督徒还有淫欲的邪恶，使得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想爱但是爱不出来，或者我们真的以自己满腔热情去爱却受到的是伤害。但是主，你忍人来爱我们，你忍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帮助反省我们的圣徒相通在哪里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贪图虚浮的荣耀，有结党纷争的心态，还是我们有自私的心，只顾自己的事却不愿意去顾别人的事，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来把圣徒相通美好的果效给表现出来，我们的内心也没有得到美好的滋润，我们也没有办法滋润别人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你怜悯我们，今天再一次的用你基督的爱劝勉我们，从而让我们悔改，借着悔改你来安慰我们，从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交通，在交通里面让我们更加生发出我们彼此心中的那个慈悲和怜悯，使得我们弟兄姐妹是更加的爱，而不是所谓的我们自认为越交通越疏远，越交通越怨恨，越交通越自义，这不是基督的爱，不是在基督里的交通，不是在圣灵里的这个在基督来造就的关系。求你来帮助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好让我们能够有一样的心，心思意念，能够用基督的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来悔改我们虚荣的罪，悔改我们有结党的心态的罪，悔改我们只顾自己的事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主所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很好的来实行圣徒相通的这个美好的真理。但愿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还是不可能，但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仍然是失败的，所以你才要把我们引入更厉害的圣徒相通的美好的境地。求主帮助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里面，让我们更加体会基督你的心肠，从而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彼此切实相爱。谢谢你，这是我们也特别的愿意为着我们教会昨天的那位老姐妹来祷告。谢谢你，我们不知道主你的美意如何，但是你让我们那位你忠心的你的儿女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一个疾病，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或者不怎么严重或者有点严重，但是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求你来纪念你的每个儿女。谢谢你也借着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愿意来日新的服侍，愿意来彼此的相交，愿意来真的像家人般的彼此关怀，不仅是耽误自己的事，我们还要去顾别人的事，我们还要在主里面生发出更多从你来的那个彼此的爱，彼此的看顾，让我们真的来像主所说的我们是一家的人。谢谢你，无论我们一家人之间有什么跌倒，有什么伤心，有什么失败，都不成为我们自己的绊脚石，相反激发我们在主里面更多的爱的流露，爱的关系，然后我们包括在劝勉里面，我们仍然是保守着基督的爱，然后我们有什么安慰，我们有什么交通，都是因着主你自己的爱。谢谢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借着我们下面的拜饼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来反省我们自己在今天所讲的内容里面我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神你要帮我们关照的地方，就让我们更深入的关照，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天主教会来到了新的一年，从我自己的悔改，做一个牧师需要悔改所有在动机里面，在内心里面，在很多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些黑暗的东西，那些苦毒的东西，那些怨恨的东西，那些结党纷争的问题，贪图虚浮荣耀的问题，都能够悔改，从而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得着基督你自己的心。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你的教诲，真的来实践圣徒彼此相通的这个伟大的属灵的你的带领和看顾，让我们成为身边彼此祝福彼此造就的人。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